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19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16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今天经典讲台要继续的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7年8月2日与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专等候神，我们一起来聆听下半段的部分。我的心啊，专等候神。诗篇62篇5节。我的心啊，专等候神。诗篇62篇5节。还有，我的心啊，专等候神。因为神是危险时的保护。一位海军军官讲述了纳尔逊勋爵率领舰队围攻哥本哈根时的一个奇特的故事。舰队里的一个军官这样说，在猛烈的轰炸那个地方三四天之后呢，我看到了一个事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投降前的几个夜晚，黑夜当中传来火炮和迫击炮的巨大轰鸣声，伴随着那些具有破坏性和燃烧性的战争引擎康格里夫火箭的呼啸声，可怕的后果很快就在全城明亮的灯光当中显现出来。富人的房屋发出耀眼的光，穷人的小屋熊熊的燃烧照亮了天空，蔓延的火焰映射在水面上，显示出在城市周围围绕着毁灭它的舰队森林。这场大火持续了好几个晚上，但是丹麦人最终还是投降了。几天之后，我走在由穷人的小屋、富人的豪宅、工厂、高耸的尖塔和简陋的礼拜堂所组成的废墟当中。在这片荒芜的废墟中，我发现其中有一个独立的房屋没有受到损害，四围一片焦土，唯有它没有被火焰侵扰，它是怜悯的纪念碑。我问，那是谁的房子啊？翻译说，那房子属于一个贵格派的人，他既不战斗也不离开他的房子，而是在整个轰炸的过程当中都和自己的家人一起祷告。我想一人当然都会平安，神在战争当中做你的盾牌，在你的周围围上火墙，是你需要时及时的帮助。这个故事看起来好像是我编造的，但是它恰好是人人都可以找到的真实的历史片段。还有一个故事和丹麦的战争有点类似。在1807年，哥本哈根向英国投降不久，有一队士兵驻扎在周围的村子一段时间。有一天，有三个属于高地军团的士兵被安排到附近的农场搜寻食物。他们去了好几家，发现这些人都已经被洗劫一空了，被遗弃了。最后他们来到一个大花园，或者说是一个果园，种满了苹果树。 而且果树还被果实压弯了腰。他们从大门进去，沿着路走到一个整洁的农场小屋，屋外的一切都预示着宁静和安全。但是当他们一进到前门，房子的女主人和她的孩子们就尖叫着从后面跑出来。房子的内部呈现出一副井然有序和舒适的场景，远超过那种地位和乡下人生活习惯的预期。壁炉旁边挂着钟表，整洁的书架摆满了书，吸引了年长的士兵的注意力。他拿起一本书，是用他不认识的语言写的，但是每一页都清晰地写着耶稣基督的名。在这个时候，房子的主人从他妻子和孩子刚刚逃出去的门进来了。一名士兵用威胁的口吻索要食物，那个人巍然不动，却摇了摇头。拿书的士兵走近了他，指着耶稣基督的名，把手放在自己的心上，抬头仰望天空。农夫立刻就抓住了他的手，用力地摇了摇，然后从房子里跑了出去。很快他就带着妻子与孩子回来了，还带着牛奶、鸡蛋、熏肉等等东西无偿地给他们。当有人给钱做回报的时候，他起初是拒绝的，但是因为其中有两个士兵是虔诚的人，坚持要为他们所得到的东西付钱，这也让他们的同伴很懊恼。在离开的时候，虔诚的士兵暗示农夫最好把表藏起来。通过最重要的迹象，农夫让他们明白，他不害怕恶人，因为他所依靠的是神。虽然他的左右邻舍都逃离了他们的居住地，搜寻食物的人丢弃了他们无法搬动的，但是他却一根头发都没有受伤，甚至连他树上的一个苹果都没有少。那个人知道，凡动刀的必死在刀下，所以他尝试了不抵抗原则，而他深信不疑的神没有让他受伤。很久以前，在爱尔兰发生的新教徒大屠杀当中，全国有数以千计的贵格派信徒，只有两人被杀，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那两个人对他们自己的原则没有信心，其中一个逃跑藏入了树林中，另一个则是在家里藏了武器。但是其他没有武器，走在被激怒的士兵当中的那些罗马天主教徒和新教徒都没有事，因为他们在以色列的神的力量里得到了刚强，把他们的刀收入刀鞘，因为知道与人开战是不对的。因为基督说过，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不要只善待那感恩的人，也要善待那不感恩的和恶人。饶恕你的仇敌，为那恨你的人祝福，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但是我们羞于这么做，我们不喜欢这么做，因为我们不敢信靠神。亲爱的弟兄姐妹，除非我们做了，否则我们就不知道信心的大能，也不能证明神的能力是我们的保护。我的心啊，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不能够列举出你们的所有情况，但是毫无疑问，我有很多案例都适用于这节经文。这里有一个贫穷的基督徒，他不知道下一顿饭从哪里来。我的弟兄啊，那喂养乌鸦的不会让你挨饿。与其找朋友来安慰你，不如把你的事情拿到神的耳边向他来倾诉。 只要圣经是真的，神就不会撇下你。父亲会撇下自己的孩子去死吗？不会的。地上的粮仓没有钥匙，但是有全能神的旨意。千山的牛都是他的。若神饿了，神不会告诉我们的。神不是以他丰富的良善供应你的需要吗？神喂养万物，神的手供应他们的需要。当神给田地里的草穿上衣裳，让山谷因粮食而欢欣时，他会忘记你吗？但是你为自己的品格而忧虑吗？有人曾毁谤你吗？你是否烦恼忧愁，唯恐失去自己的好名声呢？若是有人咒骂你，不要与他对簿公堂，要专等候神。如果每一张报纸都在辱骂你、诬陷你，不要回应，不要管他。主说：“深渊在我，我必报应。”在行为和言语上都操练不抵抗，只要低头，任凭导弹飞过你的头顶，不要起来抵抗、抵挡毁谤，那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让毁谤失去锋芒的唯一方法就是沉默。当我们保持沉默，它就不能伤害我们。没有柴火，火就会熄灭。如果你既不反驳也不回应，火自己就会熄灭。要专等候神。现在你的危险还有什么呢？你的烦恼还有什么呢？你是否担心失去最爱的孩子呢？你的丈夫生病了吗？你的妻子无精打采地躺在地上吗？这些确实都是棘手的问题。看到我们所爱的人生病，却没有能力帮助他们，这也确实是麻烦，触及我们的痛处。强者也会流泪，心脏剧烈跳动，因为他所爱的人病了。但是，要专等候神。到你的内室去，告诉主，你爱的人生病了。在主面前倾心吐意，对他说：“我的主啊，若是你的旨意，除去我的烦恼吧，不要让我的朋友离开。但神啊，就算你杀了我，我仍旧会相信你。是的，就算你把他们都带走，我也不会埋怨。在他们属于我之前，他们全然都是属于你的。好了，让他们去吧。你的一个眼神就能够弥补一切。当我们说专等候神，这是一种转悲为乐的方法。哦，你们被激怒的基督徒啊，不要总是愁眉不展，羞辱了自己的信仰。来吧，把你的重担卸给主。我看到你们在重担之下步履蹒跚，但是神不会感到沉重的。对你是沉重的负担，但是对神不过是天平上微不足道的微尘。看啊，全能神弯下了他的肩膀说：“这里，把你的烦恼放在这里。”永生神的肩膀准备好承受了，你要自己承担吗？不要这样，把你的惧怕交给风，盼望永不动摇。神听到了你的叹息，并且数算了你的眼泪，他要抬起你的头。没有什么比基督徒在艰难时的信心更加能够彰显信仰的能力了。愿上帝通过耶稣基督赐给我们这样的勇气和担当。最后以盼望结束。在这一点我会讲得非常简单扼要。诗人让自己的心等候神， 因为除了神，他在别处没有盼望。我非常清楚有一些人所追求的，你们有一位年迈的祖父或者是祖母，或者是非常年迈的姑母，你对他们非常的亲切，极其有爱心，你深情拥抱的频率几乎到了戏弄他们的程度。如果你的姑母不知道你为何这么做，她要是想知道的话，让她写信给我，我可以告诉她，因为她有几千英镑。我不是说你爱钱，但是你若对钱有什么期待，我也一点都不奇怪，而这也正是你为何等候她的原因。你会照看她，因为你知道风向，你知道有一天你如果把帆放在对的位置上，可能会有贵重的货物被带到你的港口。当然，这一切不一定都是你设计的。你会为老太太的离世而陷入深深的悲伤和哀痛中，但是与此同时呢，你会感到成为她财富的拥有者对你来说是莫大的安慰，几乎比痛苦和折磨更大。在世俗上，有智慧的人总是在他们有盼望的地方等候。大卫说，我的心啊，在这一点上效法世人吧，专等候神，因为我的盼望从他而来，那是我期望得到一切的地方，所以我在门口等候，期望那个门被慷慨的恩典之手打开。除了神，你期待在这个世界上得到什么呢？我告诉你，你不会得到的，即或得到了，对你也是咒诅，因为只有仰望神，并且单单仰望神，才是正确的盼望。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你期待有食物可吃，有衣服可穿，直到死的时候，不是吗？你期待从哪里得到这些呢？你那600英镑或是1200英镑的基金利息吗？如果这是你的盼望而不是神，那么神会在你那小小的收益上加上一些苦味，你会发现这些收益确实足够你维持生计，但是却不足以维持舒适的生活。你会得到供应的，因为你的生意做得很大，然而作坊会被烧毁，贸易会中断，繁荣的洪流会流到别人的身上。你会发现自己不过是街上的一个乞丐，不管你拥有什么，如果这就是你所信靠的，是的，如果你期待从世界上得到什么，那么这种期待是一种糟糕的盼望。我期望一直到死都有供应，但是我期望一直到死，我能从信心银行支取，从神丰富的慈爱中支取我所需要的一切。我知道，我宁愿有神做我的银行，胜过活着的任何人。当然，神也从未辜负自己的应许。当我们把这些应许带到神的宝座前，神从来不会没有任何回应的就把他们退回来。甚至于在世俗的供应，你也必须要寄希望于神。疾病，世俗的供应是多么的微不足道啊。我们听过有一个王曾经走进了一个马厩，听到一个马童在唱歌，他对马童说，约翰，你从工作中得到了什么？马童说，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得到了衣服和食物。 国王说，这也是我从我的工作当中得到的所有，这也是每一个人都得到的。除此之外，你得到的都不属于你，你只能看看而已。其他人也能够这么做。当一个人得到了一个很大的公园，我可以和那个人一样在公园里骑马，而我却没有费心打理公园的烦恼。那个人反而要照看公园，我很感谢他这么做。我可以像那个贫穷的中国人一样，他在官员的面前屈身，官员的身上挂满了珠宝。中国人说，我为你的珠宝感谢你。官员非常惊讶。第二天他再一次的问候官员，说了之前一样的话，我为你的珠宝感谢你。官员说，为什么？你谢我什么呢？中国人说，我每天都看着珠宝，和你做的一样，只是你是一只驼马，必须带着它们，晚上你还有要打理它们的烦恼，而我却可以和你一样享受它们。所以亲爱的朋友们，如果我们不富有，那么知足能够使我们富有。知足给穷人广阔的土地，知足使他在地上拥有巨大的财富，在他拥有相对较少的东西，又加上了巨大的喜乐。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但是我们有比这更好的盼望。我们很快就会死，然后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难道我们不期待，在我们躺在病床上的时候，神会差遣天使天君来接我们到他的怀抱里吗？我们相信，在脉搏微弱、心脏沉重的跳动的时候，有比正午的太阳更加明亮的天使，要揭开我们的床幔，用充满了爱的眼睛看着我们，然后低声说，弟兄啊，姐妹啊，灵魂啊，走吧。难道我们不期待有一个马车，是地上的征服者们从未见过的得胜的马车要来，我们要被安置在其中，被光明的战马拉到永恒的山，在威严和得胜中，我们要驰骋到那边明亮的珍珠门前，然后门要大大的敞开，神说，进来吧，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我们期待着花环、金树琴和荣耀的冠冕。我们在想，当我们脱去这泥土，可怜的尘世之物所造的身体，我们要成为洁白的，像现在在高高在上的君王的宝座前闪亮如星的灵一样。我们要同享光辉和幸福，永远与他们同在，远离世界的悲伤和罪恶，永远与神同在。若这些也是你所盼望的，那么我的心啊，专等候神。若你的盼望是建立在神的身上，我的心啊，为神而活，与你唯一所关心的同活，来颂扬他。活着，盼望有一个更好的世界，但是相信这个世界已经足够好了，只要有神在其中。你们知道路德说小鸟对他说了什么吗？他坐在树枝上唱着，凡人呐，别再劳苦和悲伤了，神供应着明天的生活呢。小鸟啾啾地叫着，又捡起了一粒谷子，然后又唱了起来。但是小鸟没有谷仓，在任何地方，小鸟都没有储存过一粒麦子。 但是小鸟它还是不停地叫着说，凡人啊，别再劳苦和悲伤了，因为神供应明天的生活。哦，你们还不是基督徒的，如果只是为了信仰所给予的平安和幸福，做基督徒也是值得的。若我们像狗一样死去，但是信仰会使我们像天使一样在地上活着，那就值得了。哦，如果坟墓就像看起来的那样，是一切存在的目的，若棺材上的黑色的钉子不像星星一样明亮，若死亡是结束，在人说尘归尘土归土的时候，我们的灯在黑暗中熄灭，但只要能在这里活着，那做神的儿女就是值得。在我们活着的时候，信仰能给我们最甜美的快乐，在我们死后，信仰能够提供坚实的安慰。记住，相信主耶稣基督并且受洗的人必要得救，而你们和其他人一样，若这两样都赐给你们了，你们必要得救。那唯独信靠基督得救的人，信而受尽的必然得救。应许就是这样，先相信后受洗，相信是大的，而受洗是相信的记号。相信是神恩典的重要途径，而受洗受尽是洗净身体献给神的外在并且可见的记号。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愿神赐你恩典，顺服这两个命令，好进入永生。但是你要记住，不信的必被定罪。凡是忽略了这么重要的真理的人，必要灭亡。愿神保守，不让你们任何人明白这个可怕的字的含义。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以上所分享的就是司布真牧师专等候神这篇讲到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您收听经典讲台，今天的经典讲台就到这里结束了。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17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